我们现在继续来谈基督论的偏差，第三方面的偏差，亚流主义。我们前面两派，第一派神力的神格唯一论，又称为收养论，在否定耶稣的神性。第二派呢，形象的神格唯一论，他只是神，不是真正的人，这是否定耶稣的人性。现在第三派刚好在折中，在这中间，亚流主义是在贬低基督的神性，它变成一个半神半人的一个存在，代表人物就是亚流，本来是北非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他主张什么呢？耶稣基督在万古以前，在我们一切受造之前被生下来了，他曾经不存在哦，像人，可是呢又远远高于人，他像神又稍微低于神。他这样的主张有他的道理。第一个，他就是为了合乎理性，他怕耶稣，因为他只是一个人，我们为什么敬拜他呢？所以耶稣那么伟大，所以他把耶稣提升到远远高过我们人类了。可是如果高到跟上帝一样高，那又变多神论了，所以他并不是至高神。好像听起来好像蛮合理啊，但是这是就是第一个错误，不合圣经的启示。第二，其实神的启示是超理性的，为了合乎人的理性，就变成违背神的启示的。另外呢，如果耶稣不是至高神，就表示至高神并没有亲自道成肉身，亲自体恤我们到一个地步，亲自来成为人，以至于可以用人的身份替人受过罪的刑罚以后，我们信他的人罪就可以得到了代替，得到了救赎。所以如果基督不是至高神，那这样等于是把神的爱打折扣了，神没有亲自成为人来救赎我们。第四个错误，如果耶稣只是很像很像神，而远远高过人，这根本就不是人啊。神自己定的规则，人的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人的罪要由人来承担。耶稣就是因为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他用人的身份替人来受死的刑罚，这样才有救赎的效果。所以这是第四方面的错误。接下来呢，如果基督只是远远高于人，而稍微比神低一些，那么表示他就不是至高神了。那如果不是至高神，我们就拜耶稣不是等于拜偶像吗？啊，这又严重了。所以这是第五方面的错误。啊，这个亚流主义后来又影响了好几十年，结果呢就产生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公会议里面制定了尼西亚信经来驳斥亚流主义的错误。大公会议是那时候很有名望的这些圣经学者，受敬重的教会的领导、神学家、各地的代表一起开会产生的共识。第一次大公会议是西元325年在尼西亚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附近一个城市召开的。在这一次大公会议已经制定了尼西亚信经，肯定耶稣他有完全的神性，他的神性跟圣父是完全相等的。又过了50几年，主后381年，又召开了第二次的大公会议，那一次就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为什么还要召开一个类似的会议呢？因为亚流主义还是很流行很嚣张，所以这次会议再一次把尼西亚信经拿出来，再把它补充，把它修订，让它更完整，同样在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也在驳斥亚流主义的错误。关于这两次大公会议所制定的尼西亚信经，我们现在要稍微来看一下。第一，提到我信独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以及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主，圣父他是造物主。第二，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都是在驳斥亚流主义的错误。 也是在介绍圣子有神儿子的身份。第三也继续讲圣子，他为了拯救我们世人，他从天降临，因着圣灵使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耶稣就道成肉身成为人。然后第四点，他直接跳到耶稣的受难，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受难埋葬。第五点，他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第六点，将来必要在荣耀中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远没有穷尽。所以谈到基督的再来。然后接下来第七点就讲圣灵，他是赐生命的主，他从父而出，与父与子同样受我们敬拜，被我们尊荣，而且圣灵曾经借着众先知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刚刚提到第一圣父，二三四五六圣子，第七讲圣灵。接下来第八点跟第九可以合在一起，都在讲圣会，也就是教会是被分别为圣的。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这个大公就是在讲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教堂一个教会而已，其实是一个宇宙性的一个无形的所有神儿女的总集合，这个叫做大公的精神。然后第九点，我信使罪得赦的独一的洗礼，教会里面洗礼使罪得到洁净得到赦免。最后一点，我盼望死人复活以及来世的生命，在讲末世论啊，耶稣再来我们都要复活，而且我们不但现在灵魂得救得到永生，那时候肉体也要得救，有一个永不死亡永不衰败的一个新的肉体。这是关于尼西亚信经，我们很快的把重点带过去，这个是针对亚流主义所制定的一个标准的信条。接下来谈到第四方面的偏差，就是亚波里纳流主义，代表人物就是亚波里纳流，活动的年代主后380年左右，他是老底加教会的主教，也是很有名望的人物。他主张耶稣基督是神的灵临到了耶稣这个人的身上，耶稣身上原来那个人的灵魂或者人性后来是被神的灵所取代了，就成为一个新的灵魂。他说这个神性好像是白色的，这个人性呢好像是黑色的，这个白色跟黑色合成灰色了，就成为一个新的颜色。神性把耶稣身上的人性综合了，把它取代了，成为一个新的性了。那耶稣就变成什么呢？按照他这个主张就是有人体，可是他没有人性的，因为他认为有人性的话，那人性里面有罪性啊，就会得到罪的遗传了。他实际上是在否定基督的人性。那么亚波里纳流错在哪里啊？第一，这个不合圣经的启示；第二，为了合乎人的理性，就忽略了那个超理性的启示；第三呢，他为什么要否定人性呢？他以为如果有神人恶性，那么耶稣里面必然会产生内在的矛盾跟冲突，其实这是他过度的担心了。耶稣的人性跟我们的人性虽然是一样的人性，但有一点是不一样，我们是有罪的遗传，耶稣没有。那这里就顺便提一下，其实罪的遗传不是一种肉体的遗传，如果是肉体的遗传，那耶稣就有罪了，因为耶稣的肉体跟玛利亚的肉体是连在一起，但是没有，因为罪的遗传不是肉体的遗传，是一种属灵的遗传。既然没有罪的遗传和地位，他的人性也是完美的，所以他的人性跟他的神性没有丝毫的冲突，所以他并没有内在的分裂 跟矛盾。接下来第四个错误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人性，他只有人体，那就不叫道成肉身，道成为人了，其实是道成动物了。第五个，如果基督不是道成为人，那表示基督并没有用真正跟人一样人的身份来替人受罪的刑罚， 那基督的救赎就无效了，因为人的罪要由人来承担啊。亚波里纳流啊，实际上是有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在第二次大公会议也是把亚波里纳流加以定罪。后来到了第五世纪中叶，主后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的时候，那一次在加克顿举行，定了加克顿信经，里面也是再一次把这个亚波里纳流加以定罪，而且在加克顿信经里面很清楚的来说明，基督不是只有人体而已，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百分之百的人类，他有跟我们一样的人性。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第五派，这叫内斯多流主义，简单的说是混合基督的神人恶性。他的代表人物就是内斯多流，他在第五世纪中叶在君士坦丁担任主教长。那个时候教会界的两大领导，一个在罗马那边的教宗叫西方教会，那么东方教会主要的领导就是君士坦丁的主教长，很有地位的啊。那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上帝之母，希腊文叫 Theotokos， T-H-E-O 就是神， Tokos 就是生出来。那时候教会界正统的领导都认为玛利亚的确是上帝的母亲，那这句话是非而是的讲法，我们一听好像是错，但实际上没有错误。玛利亚生下来这一位耶稣，他是不是上帝呢？是啊，所以他生下来这一个人同时是上帝，生下来这个耶稣还称玛利亚为母亲呢，所以这个名词并没有错误。那内斯多流非常激烈反对这个讲法，因为他很激烈反对，所以在这个反对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却显露出他在神学上是有缺失的。他主张什么呢？第一，玛利亚没有生下神，玛利亚生下来这一个只是神的殿，后来神才住进来，他生下来好像是神的一个器皿，后来这个水才倒进来，好像是神的衣服，只是外表，后来这个神才穿上他，或者说他才变成神的。那另外一个，他就主张耶稣身上的人性跟神性是截然不同的位格。他的错在哪里呢？第一，这个违背圣经的启示的。耶稣的确是人，被生下来的时候同时有神的身份。第二个，强调神性跟人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位格。很多人根据这个话就以为耶稣身上是有两个位格的，这就违背了正统的两性一位格的教义。耶稣其实有真正的神性，有真正的人性，但是他只有一个位格，照内斯多流的讲法就有两位格的嫌疑。另外呢，内斯多流说上帝是那么神圣那么伟大，他不可能住在女人的肚子里面十个月，为什么神不能住在女人的肚子里面？这些好像听起来有一点性别歧视了，把女人生殖的器官当作不洁净的，这其实是不对的。人的罪其实并不是在肉体的本身，而是一种属灵的遗传。如果是肉体的遗传，那玛利亚有罪，那么耶稣的肉体跟玛利亚的肉体连在一起，耶稣就被玷污有罪了，所以实际上不是肉体的遗传，不必把它分得这么开，神是可以住在人的肉体里面的。他因为强烈主张上帝不可能住在女人玛利亚的肚子里面，所以玛利亚生下那个不是上帝。那第三个错误就在这里，如果他不是上帝，表示上帝并没有那么谦卑的，那么爱我们的，亲自道成肉身来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来经历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各种的苦难试探等等，这等于就把神的爱打折扣了。后来西元431年第三次大公会议的时候，那一次在以弗所召开，也称为以弗所会议，就把内斯多流定罪并且开除。这不完全是教义的争论了，其实有教会政治教会的斗争在里面，所以很多门徒就很不服，他们就继续传内斯多流主义，或到波斯，就是后来的伊朗那边就发展，后来跟伊朗的这个传统的信仰先教又称为拜火教融合，后来传到中国的就是这一派啊。如果你去西安还可以看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的碑林那里啊， 那很多中国基督徒华人就很怀念唐朝的时候，景教就是基督教曾经进入中国了。其实不必这么怀念，因为这个景教是不纯正的，是上帝让它消失了。后来呢，在第四次大公会议主后451年在加克顿召开的加克顿信经也是加以定罪。接下来最后一个基督论的偏差，这叫优提克斯主义，跟前面的第四派亚波里纳里奥有劣势的地方。优提克斯也是人性消失的，代表人物就是优提克斯，传道的这个年代就是第五世纪中叶。他就是因为担心如果基督有神人恶性，他觉得就会有两个意志两个位格，所以他主张基督的人性后来完全被神性所主导，然后就完全被神性所取代，最后只剩下一性了。简单的说，有限的人性像一瓢水在神性的大海洋里面就不见了，有限的人性像一支蜡烛，后来这些神性像太阳一样，结果这个蜡烛的光就消失在阳光之下了。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对，但是呢，它其实是错的。真正的神跟真正的人在耶稣里面并不会分裂成两个位格，它可以很奇妙的合为一个位格。不要以为神人恶性就必然产生天人交战、神人冲突，因为耶稣的人性是没有堕落的，所以他的人性跟神性是完全和谐一致的，是只有一个位格，这才是正统的教义。优提克斯主义第一个错呢，就是违背了基督有完整的神人恶性大公会议的结论，正统的教义。另外呢，他以为两性就会变两个位格啊，其实这是他的错误。其实上帝成为人，他的确有一个人的肉身，也有人性哦，是一个真正的人。这一派既然人性消失了，就是在否定基督的人性，不但违背正统的两性以位格这样的标准教义，而且也是在否定救恩论啊。如果他的人性消失，他就不是人了，就没有用人的身份替人受死的刑罚，那表示罪还没有受到审判，受到刑罚，那基督就并没有为我们完成代赎救赎的任务了，那罪就还在我们身上，救恩就无效了。那么我们总归纳这六派，其实都是对基督的身份每一派都产生某一些方面的偏差。前面两派都是神格唯一论，神只有一个位格，第一派是否定了基督的神性，第二派是否定基督的人性，第三派呢，否定基督同时有神人恶性，把基督变成一个半神半人。那么第四派亚波里纳流跟第六派连在一起，都是说人性消失了，否定基督的人性啊。第五派我们刚刚提到内斯多流，因为这是传到中国的景教的这一派，是把人人恶性分得太开了，神性跟人性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是分开的，所以也造成了两位格的这种嫌疑。经过这六派经过两三百年的争辩之后，产生的是加克顿信经，这个是第四次大公会议对以前两三百年的问题做一个总的归纳。加克顿信经的内容，首先我们跟随圣教父，这是那时候的教会的领导，同心合意宣认圣子耶稣基督，他是神性完全，他人性也完全，他是真正的上帝，他也是真正的人，他有人这种理性的灵魂，这个就是在驳斥亚波里纳流了，认为人的灵魂后来消失了，他具有身体，这是在驳诺斯底主义，认为灵魂才是好的，身体不好的，所以把人的身体加以否定。那时候因为诺斯底主义很流行，也有一些基督徒受诺斯底主义影响，以为只有灵魂得救，灵魂不朽而已，可是这边肯定耶稣是有肉体的。往下看，按神性来讲，他的本体他跟圣父相同，所以这个是在驳斥收养论，圣子耶稣本来只是一个人而已，也是在驳斥亚流主义，把耶稣变成半神半人了。 按人性来说，它的本体跟我们相同，这也在驳斥诺斯底主义，也在驳斥优体克斯主义否定人性。它跟我们同体，就是讲我们人性的本体或人性的本质是相同的。然后它在凡事上跟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来讲，它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这个在驳斥亚流主义，认为耶稣是在我们一切受造之前第一个被造，耶稣曾经不存在，是亚流主义的错误。万事以前为父所生，是在永恒里面被生的，并不是像我们一样有一个生日。另外按人性来讲呢，在这个末期呢，耶稣来的就已经进入这个世界的末期了，他为了拯救我们，由生神者又称为上帝之母，所以这里肯定上帝之母这个名词，由童女玛利亚把他生下来，这在驳斥内斯多流主义，就是否认玛利亚把神生产到人间。那么这一位是独一，而且是同时又同一的基督啊，这个独一又同一在讲基督里面并没有分裂成两位了，他的神人二性是合成一个位格的，他是主，他是独生的，他有二性，神性跟人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这优体克斯是把神人二性混在一起的，所以在驳斥他的，然后不能分开，不能离散，这是在驳斥内斯多流主义。内斯多流主义把这个神人二性讲成多么的截然不同，所以产生那种分裂一种感觉。二性是有区别的，没有错，神性人性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可是他们合在基督上是联合成为一个位格，不会因为联合两性的区别就消失了，反而是继续保存的。这在驳斥优体克斯主义，因为他提到人性是消失的，然后汇合一个位格，一个实质，实就是位格了，并不是分开或分割成两个位格。在博士内斯多流把两性说成那么的截然不同，以至于又分裂成两个位格的那种感觉。还有呢，这是独一而同一的，它不是分裂成两个位格，它是独生的，它是道，上帝，道就是神，它是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论到他的时候所宣讲，也正如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以及诸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我们很快速的把这个加克顿信经这样带过去，那这里面对那时候各派的异端做了一个清楚的驳斥，也对正面的基督论做了一个简明而完整的结论。